今天我们主日正道的题目是当耶稣忧伤时，然后经文是马太福音26章31到56。我们把时间交给王柏牧师。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各位一起来崇拜啊！那在音乐之中，我们非常的享受。我们也相信上帝真的就在我们中间。我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敬拜赞美你，我们的神，我们可想你，我们的心如如切慕溪水一样切慕着你。主啊，我们愿意在聚会之中迎接你，我们的神，我们喜乐的主。主啊，我们愿意怀着喜乐来到你的祭坛面前，献上我们的颂赞。主，愿你圣灵在我们中间今天自由的运行，愿你将你圣灵在我们中间把我们的心打开，愿你话语的大能释放出来，让我们可以得到安慰、鼓励、帮助、引导。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经文哈，在马太福音26章我以为你们会先读一遍哈，既然没读，那我就邀请你们打开手中的圣经，可以吗？如果手中没有圣经，你也可以打开手中的手机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我想先请问一下，请问你在今天讲到之前，你有读过这段经文的？请举手可以看看，可以吗？你读过，哪怕你读过一次哈。OK， 应该有些人是没有读过的哈。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OK， 好，我们要讲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当耶稣忧伤时”哈。因为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让我惊讶的事情，在这里面有两节经文哈。我先请各位来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我们请各位来读，来，请。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生活很平淡，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生活色彩斑斓，有的时候你的生活是很顺利的，有的时候你生活是有一些逆境的。弟兄姐妹，我给你3-5秒钟的时间，让你想一想，在你人生中，你当你遇见顺境的时候，你是如何应对的？当你的生活中遇见逆境的时候，你是如何反应的？也许顺境的时候，我们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也许我们会有逆境的时候，逆境的时候也许是悲悲惨惨凄凄凉凉的那种感受。那你是怎么遇断怎么面对这些事情的？你是怎么样走过来的？今天要跟各位看看这一段经文哈。当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福音书中记载了耶稣有很多种感情，对吗？耶稣有的时候会喜乐，耶稣有的时候会生气，看到很多不义的事情，耶稣会发怒，耶稣有的时候会发出怜悯，甚至看到人的苦难，看到人死了，耶稣甚至会流泪。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形啊，这个情形叫耶稣忧伤。耶稣有没有忧伤的时候？耶稣有的时候也会为别人忧伤，为耶路撒冷，为百姓不肯悔改而忧伤。可是这一次好像跟平时不太一样，因为耶稣在福音书中让我们看到的耶稣，其实耶稣一直都是一个强者，不管他的环境怎么样，但耶稣都是那个解决问题的人。他可以五饼二鱼，他可以在水面上行走，有病的他可以医治啊，他可以做各种各样神奇的事情，是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事。耶稣一直都是强者，在我们的某种印象之中，耶稣应该是一直笑眯眯的啊，风雨不惊，有什么问题他都能解决的那个状态。是不是在你的心中也有类似的感受啊？但是在这一次我觉得不太一样，耶稣忧愁起来极其难过，而且他不是为别人忧愁，他这次为自己忧愁。看起来突然耶稣就变成了一个弱者。当耶稣忧伤的时候，耶稣是怎么应对的？来跟各位来前面这一段经文哈，来，我们请各位先来读读前面，它是有上下文的哈，我们先来了解这个环境，来，请。 想，虽然我们没有这完全先读完全整个的经文哈，但是你大概知道，这是耶稣跟门徒最后的晚餐之后，然后他们就要去到科尼马尼园，在中间有这样的一段对话。耶稣提醒啊，今天晚上耶稣就要被卖，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会分散。当啊，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彼得的反应说：“众人为你的缘故都会跌倒，但是我不会，我永不跌倒。”弟兄姐妹，我请你想象一下当时那个情景，彼得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态度、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想想看，想想看啊！我们需要演演电影，需要场景再现。你想想，如果那时候你是彼得，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对，一定是嘛，信誓旦旦，信心满满，彼得很有把握，说别人就是跌倒，我怎么可能跌倒呢？耶稣，我跟了你三年半，我已经建立了多少事情，我听了你多少篇讲道，我看了多少神迹，我跟你在一起在水面上都行走过。耶稣，别人能说不认识你，别人能拒绝你，我绝不可能啊，我绝不可能，我怎么可能，这是我永不会跌倒的，我已经看了太多了，我太相信你就是神的儿子了，我也在看见你登山变相，我就宣告你是神的儿子，我经历太多了，我有太多宝贵的属灵经验，我绝对不可能跌倒。那耶稣怎么说？来，请。不单单彼得哈，其实每一个门徒都这么想，他们觉得我不管是在理智上还是在情感上，甚至我在意志上，我都会相信你到底。对，你们很有意思啊，我们总是相信自己比相信耶稣多，即使在这个时刻，门徒们也相信自己比相信耶稣说的话多。耶稣的话常常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参考答案，那要经过我来审核一下，我觉得是才是，我觉得不是未必是啊，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我相信彼得当时是一个真实的啊，他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愿。那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反应啊，来，我们请来。哎，对不起，哎，我应该是被跳掉了。来，37、38节。弟兄姐妹，当彼得跟众使徒他们不太相信耶稣的话，他们说我们一定会跟随你到底的时候，耶稣并没有想跟他们争辩，耶稣只是告诉他们啊，他这个你要跟我一起警醒。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哈，弟兄姐妹，我考考你啊，哎，你说耶稣让他们说跟我一同警醒，我们大概都会认为那就是祷告了。耶稣让他们为什么事祷告呢？今天我们要开个祷告会，我们得有几件事儿要祷告吧。耶稣说你们跟我一起警醒，跟我一起祷告，他让他们为什么事儿祷告？想想看，我们的第一反应应该是耶稣让他们为他们自己祷告，对不对？耶稣告诉他说今天试探会来了，今天挑战会来了，今天压力会来了，你们赶紧祷告啊，祷告有可能保守你不会跌倒，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是不是啊？对吗？真的对对吗？真的对吗？真的不对吗？不是，你也想想，弟兄姐妹，你不是看客啊，我们现在是跟着耶稣一起走，你就是那个门徒，你就是跟着耶稣一起走的那个人。耶稣说我们现在祷告，那祷告会开始了，我们是不是得问今天祷告事项是什么？长老，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会祷告什么？传道，我们祷告会祷告什么？我们就会要问这个问题嘛，对吧？那耶稣说祷告，为什么是祷告？为他们自己祷告，对不对？ 要他们为世界和平祷告。你得想想到底他为什么祷告啊，为什么事情祷告，为什么祷告。他们，你说他们要是特别警醒祷告，他们会不会不跌倒？会不会啊？如果他们不跌倒了，耶稣的预言就没应验，对不对？如果他们好好祷告了，他们就不跌倒。你就想想吧，圣经就是很有意思的，他一定得有点道理，想你得想明白啊，到底为什么事情祷告？耶稣让他们为他们自己祷告，那除了为这个事祷告，还能为什么事祷告？哎，你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说，请那些门徒为耶稣祷告？啊，真的啊，弟兄姐妹，你有为耶稣祷告过吗？你有为耶稣祷告吗，过吗？你说上帝，上帝，你今天有什么需要，我为你代祷一下，你有过吗？弟兄姐妹，你要想想看，想想看，圣经很有趣的。对，有给耶稣施洗的哈。那我们今天有没有为耶稣祷告的？你有真的有为上帝祷告了吗？我们当然不会为上帝祷告，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我们还需要为他祷告什么呢？但这一次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时刻，这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耶稣在这个时刻，你可以看到耶稣是很纠结的，对吗？他很艰难，甚至耶稣说到一个地步，他受伤，他心里头很忧伤，甚至要死，他都难过到那个地步，甚至他先去祷告一次一次一次，他连续祷告了三次啊，那个不是说祷告五分钟就结束了啊，那可能每次要一个小时，就祷告那么样的挣扎啊。我们都知道那个耶稣后来那个掉的汗就如大雪点一样的往下流，是耶稣最艰难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刻。其实在科西玛尼园的艰难应该都已经超过了十字架上的艰难，那是耶稣在下决定的时刻。所以在那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时刻，今天你跟我们当然不需要为耶稣祷告，但那个时刻耶稣有没有可能邀请这些跟他一起的人，跟他三年半的人，看了他很多神迹的人，说你们也为我祷告，因为我现在面对着一个巨大的艰难，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遇到困难，耶稣的第一个选择可能就是让那些跟他在一起的朋友来为他祷告。弟兄姐妹哈，我们中国人很有意思哈，我们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很多时候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会寻找朋友的帮忙的。我小时候学那个课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过哈，一行大雁向南飞，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你们都学过吗？暴露一下你们的年龄。有的时候我们是真的在走吗？我觉得跳跃的好快，好像是不是？可以有人帮我一下吗？就让帮我刚才那个往下走一下好吗？对，再往下。哎，对对对，大雁啊，有没有人看过啊？有的时候蛮有趣的，那科学家们研究为什么大雁会这样迁徙呢？当大雁迁徙的时候，这个行程有多远啊？科学家们说大概有2500公里，他们从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方。为什么他们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呢？是因为头雁啊，就是第一个飞的那个大雁，它会承担的压力比较大，它会承担了71%的压力啊，后面的就会逐渐的递减。那它这个就是他们的一种方式，在这样的飞行方式之中，整个的雁群最节省体力，以至于他们可以顺利的飞达到那个地方。然后呢，在飞行的过程中，他们除了排成这样的一个这个大雁的这样的一个图形哈，他们还会轮流做头雁，它并不是只有一个头雁，当这个雁大雁飞累了，另外一个就会换上去，他们会轮替的往前进行。而且呢，他们有的时候会叫，这些大雁会叫，那当他们的叫的声呢，不是他们要唱歌啊，是他们要鼓励那个飞在最前面那个啊，给他们加油打气，鼓励鼓励他，让他继续可以飞得下去啊。 那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有一个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在这个大雁的飞行过程之中，有的大雁可能2500公里哈，不是开飞机，那有的时候他们就会遇见一些危险，有的时候被枪打了，有的时候大雁生病了啊，有的时候得了新冠了，他们就会落下来休息休息。那休息的时候，这一只大雁没有办法，就有两只大雁陪着他一起啊，就是一起来照顾他，怎么照顾我也不知道，但是真的就会有两个大雁跟他一起留下来。所以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大雁康复了，他们三个就高高兴兴的又上路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大雁死掉了，那另外两只大雁才会离开。这就是一个团队的力量哈。那从这个大雁的雁群中可以让我们学习到什么呢？我想两件事哈，一个叫独自前行可以走得很快，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呢，就是很轻松，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我们想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们想去哪玩就去哪玩啊。所以现在的很多人都不要结婚哈，就是单身其实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啊，有个弟兄说他很想找个女朋友，可是一想，哎呀，我自己出去玩，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好孤单呢，连给我拍照的人都没有，我得临时找个人帮我拍一下。可是他说，但是我要是找了个女朋友呢，我还得等她化妆，我还得替她拎包，她走走她就累了，她就要去吃，那我也觉得好累。生活就是这样，当你独自前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轻省嘛，我想什么就做什么。可是呢，当你跟别人一起结伴同行的时候呢，常常可以走得更远。其实今天教会也是如此，很多的时候啊，特别是新冠疫情以后，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哎，其实自己待着也挺好的。在团队里头其实不容易，教会说实话也不比别的地方轻松，很多的时候的矛盾，教会里产生的矛盾比职场上里产生的矛盾还多。大家都是过来人哈，所以也不用客气，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你越跟人走近的时候，你越有可能有问题。你都每个礼拜打一个招呼，你都三个月见一次，你不会跟他发生任何的冲突。越在一起的人才越有可能有不同的问题，大家才有可能会吵架。所以但是有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不要跟别人在一起，我自己就生活得很轻松，我何必要跟麻烦呢？但是当你有很多的时刻就像这个雁群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你做头雁替我减轻压力，有的时候我做头雁，我是为你遮风挡雨的那个人。当你脱离了雁群的时候，你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没有一个机会给别人鼓励你，没有机会说当你受伤的时候，当你想把自己藏起来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团队，也许就有其他的大雁愿意留下来陪你讲讲话，听你诉诉苦啊，听你抱怨几声，陪着你掉掉眼泪，也许你就好了。弟兄姐妹，如果这个时刻你是那个刚强的，请你别要轻看那个软弱的人。如果这个时刻你是软弱的，也请你不要就此把自己藏起来，你说我自己过算了，我远远地离开教会吧，我不要跟别人讲话了，我自己过得挺好。不要那样，你要勇敢地相信，其实别人是可以理解你的，别人是可以接纳你的。当你觉得不好的时候，当你甚至自己对自己也都不满意的时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还会觉得你是很好的，他还是愿意陪伴你的，他还是知道你会刚强起来的。所以不要相信那些谎言。我讲一个故事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杰克迪尔博士啊，他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也在美国在加拿大就一直在牧会啊，非常成功。他从17岁就信主了，他说他的人生从此就开挂啊，非常的顺利，牧会也很成功，婚姻也很成功，孩子有三个孩子啊，然后他是一个畅销书的作家，他在一个很知名的神学院去授课，他是其中的一个副教授啊，各个方面牧会也很棒，他到哪儿去讲道去都很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说他的人生一直都非常的美好，一直到2000年12月27号那一天早上，他们一家人在外面度假，但是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去他儿子的房间去叫他儿子起床。可是当他一进到那个房间里头，他突然发现他儿子已经逃在了血泊之中。原来那天晚上他儿子吸食5种混合的毒品啊，这些5种毒品单独吸食都不会致命啊，有些是所谓的软性毒品啊，但是当这种5种毒品混合在一起吸的时候，这个人就开始发生幻觉，他就认为自己无所不能， 结果他自己朝着自己开了一枪。所以他跟他的妻子跟那个他的另外两个女儿，他们在这个情形下非常的震惊伤痛，他们迫切地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面对着倒在血泊之中的儿子。他是一个信上帝的人，他相信上帝能使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就在那里头急切地祷告，他们流泪，他们拉着手祷告，他们迫切地呼求上帝的同在。直到半个小时以后，警察来了，把他们带离了那个场景。上帝并没有垂听他们的祷告，那个孩子也没有复活。可是这个杰克迪尔博士当时对自己说，无论什么样的情形，我都不离开上帝。但他说，那个时刻我觉得上帝离开我了。他们很难过，三天以后他们就离开那个度假的地方，他觉得他们要回到家乡，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突如其来巨大的痛苦，他跟他的妻子孩子们都没有办法面对。他就说我要回家，他回到那些他那些老朋友的家里面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他说那里面有很多他在教会他牧会很多年，有很多跟他关系很好的人他说有一个家庭这个叫 Nancy 他和约翰他们夫妻的这个家，他已经是他们30年的朋友，跟他们一直都关系非常的好，说我需要他们的支持，不然我的情绪肯定不行。那然后就回到那个地方，那这一家人住在一个他们美国当地一个非常好的最好的豪华社区他们就去了，去到那个人的家，然后那对男女主人就在那个门口来迎接他们。女主人就跟他们说这个房子我们住一边，你们住另外一边，我们一起度过晚年。当那个巨大的痛苦跟悲伤来临的时刻，其实好像立刻所有的神学都失去了果效。那个时候也许真的只有朋友的臂膀，那个温暖的怀抱可以暂时让他们的心稍微苏醒一下。可是就当那个Nancy讲出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泣不成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遇见困难，有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朋友的帮助，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有压力的时候，当我们有痛苦的时候，朋友的爱跟支持陪伴是一个宝贵的事情。上帝对人说话大概就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你祷告的时候上帝对你直接讲话，神给你一些特殊的启示，特殊的引导，你祷告他就告诉你，这是一种。更多的时候上帝透过人跟你讲话，透过你的朋友，透过你的牧者，透过你的弟兄姐妹，透过你的组长，透过跟你的属灵伙伴，他会跟你讲话。弟兄姐妹，有两种神跟你讲话的两种方式，你不能少了一种。有的时候我说我只跟上帝有关系，跟上爱上帝比较容易，上帝多好，上帝多美，我跟上帝祷告就好。很多的时候上帝透过另外一种方式，你不能切断上帝要透过人来对你的帮助，上帝透过人来给你的陪伴。所以我们非常鼓励弟兄姐妹，你在神的家，在教会里面好好的委身，在你困难的时候，其实在你一帆风顺的时候有没有朋友不太重要，可是当你有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朋友的力量就显出来了，特别是属灵的伙伴。这是耶稣第一个处理，当他忧伤的时候，耶稣找他的门徒跟他一起警醒，一起祷告，为耶稣祷告。对于耶稣而言，如果就像我们一样，有的时候我们遇见困难，其实你找朋友，朋友也不一定能帮助你，但是如果他愿意陪伴你，对你也是一种安慰。耶稣要的那些门徒跟他一同警醒，如果耶稣能看见门徒对他的警醒，对他精神上也是一种鼓励。除此以外，我们要来看耶稣的第二种方式。来，我们请各位来读36节。 啊，在克西马尼，克西马尼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克西马尼是什么？我们总说这个词儿嘛，哈，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克西马尼是什么意思啊？克西马尼就是一个榨油厂啊，当地有很多这个生产很多橄榄树，那橄榄需要榨成渣啊，那才能出来油啊，就像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哈、啊，叫《恋我于今》。这个是克西马尼的这个一个照片哈、啊。啊，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出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哪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创伤？啊，对不起哈、啊，我有个字好像打得不对啊。六姐妹，这首歌我大概20几年听前啊，我刚信主的初期我就听，这是我最抗拒的诗歌。这是我最不喜欢的诗歌，这是我最不愿意唱的诗歌，因为我真的知道说，那个压，那个榨，那好难啊，那好痛苦啊！啊，我在中国家庭教会信主的，对我而言，我大概是知道那种，可能是逼迫，可能是坐牢，可能是各种的羞辱跟痛苦，所以我。所以我好不喜欢，就是每次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代来代替，我不信，或者更准确说我不愿意，我不想被收取顺利，我不想被收取平安，我不想被收取健康，我不想收取富有，我不想收取和睦，哪怕耶稣自己来代替，我也不愿意。所以我刚才还挺佩服你们的，我看你们都敢唱，我不敢，我不敢。真的，你敢吗？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我不敢。克西马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其实我们知道哈，其实不用唱这首歌，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之中，我们也很知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知学不知义，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边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个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想我们在座的大概多数人都会背。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想成功，想成才，别说是属灵上的这种啊，这个。长大成熟，即使在世界上你想做点什么有成就的事情，天降大任于世人，你就是会受到很多的艰难，很多的苦难，很多的挑战。有时候我都想，哎呀，我的人生不想那么精彩，平平淡淡就好，少一点痛苦，我这么软弱的人就别给我这么多痛苦了。可是道理是这样子的哈，我们也明白克西马尼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世界上人这么样讲，基督徒有一个术语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行话，或者我们有自己的暗语啊，叫这个破碎自己，破碎老我。克西马尼是一个压碎的地方，是一个压伤的地方，是一个把自己完全破碎掉的地方。弟兄姐妹，你真的愿意吗？你真的愿意破碎吗？有没有在你的生命之中有一些东西是最好上帝别来碰的东西？我的事业，我的家庭，我的爱好，我的手机，上帝啊，我把别的都交给你了，这个部分你就让我留下吧。我跟你说，上帝最喜欢破碎你那个你不想交出去的东西，说明上帝爱你，上帝想让你自由。但是克西马尼实在是一个最艰难的地方，连对耶稣而言都是如此，何况对我们。我们来，请来读39节，来，请。耶稣去祷告了哈，面对苦难，面对忧伤，第二个方式寻求天父的旨意。耶稣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 这杯就代表着苦难，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了，在这里他不单单要面对着肉体的死亡，更重要的其实他要承担全人类的罪，不单单是那些辱骂讥笑鞭子打在他的身上血流出来那些肉体的疼痛，对耶稣而言更重要的是成为罪，成为罪身，成为赎罪祭，这对一位圣洁的神来说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与天父分离，所以这是一个何等痛苦。所以当我们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啊！来，四十节啊。对不起，我投影怎么跳得这么快？在四十节哈，那门徒们当耶稣祷告的时候，门徒们不太顾及他，他们就实在是劳累哈。其实人就是这样的软弱，他们奔波了一天，那一天晚上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所以当耶稣祷告的时候，他们就睡着了。可是耶稣在这里头又在四十二节跟四十四节都记载了耶稣继续祷告，第二次祷告，第三次祷告，耶稣一直都是一个反应，说照主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照父神的心意，他选择了顺服。面对事情，耶稣所选择的是不是问我自己喜不喜欢，而是问天父的心意如何。到底什么是祷告呢？弟兄姐妹，我们最常听的两个词，一个叫读经，一个叫祷告。叫什么是祷告呢？我想尝试用一个角度哈，这个角度可能今天很多人会说叫进入上帝视角。祷告就是进入上帝视角，用上帝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我们以为祷告是改变这个环境，我们以为祷告是改变这个困难，其实更多的时候祷告是让我们进入上帝视角，是神怎么看待这件事，这个才是我们祷告。刚刚我讲的那个杰克迪尔的博士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哈，他们在那个朋友家里头就住了两个星期，在这两个星期里头他们不去教会了。这个博士说我过去我每一次去到教会都是去讲道啊，就像每个传道人差不多都是这样子，我每次去到教会里头都是去讲道，但是他说我现在已经无话可说了，我为什么还要去教会呢？他说在那个时刻他非常的幻灭，他觉得原来我过去一切我以为上帝给我的这个祝福那个祝福原来都是虚假的，都是空的，我以为我的很多祷告都被上帝垂听了，原来并不是那样子的。他灰心丧气，他没有勇气面对一切，他不想再跟任何人接触跟说话，而且他担心说我不单会失去了我已经失去了我儿子，我觉得我已经会失去我的妻子，因为师母的情绪更软弱啊，会动不动就会流泪。所以他们不但那两个星期没去，后来他们继续住在那个家里，他们有两个月的时间一直不肯去到教会，他们也不再祷告，他们完全放弃。直到有一天啊，一个教会给他们打电话，这个教会呢跟那个牧师的关系很好，在这之前呢他常常就会定期去到这间教会去啊去讲道，他们跟他们虽然不是他自己的那一间教会啊，另外一间教会他跟他们关系有非常好的关系啊，常常啊，甚至就当他儿子葬礼的时候，那个教会正在有特别聚会，可是他们哇，这个牧师他们需要来安慰他们，他们甚至把一场特别的聚会都停下来陪伴他，参与了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刻，对他关系很好。所以这次呢，他们有一个牧师就打电话给他，他说：“哎呀，说杰克迪尔博士啊，就非常不好意思哈，那我们现在遇见了一个困难，就是我们这一周会有一个特会，在这特会上呢，我们会邀请一个从澳洲来的讲员，但是呢，我们这一周我们自己教会的牧师他们都出去服事去了，那我们就没有一个牧师在家，那我们希望有一个牧师可以来主持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聚会，那然后可以欢迎弟兄姐妹，可以这个介绍讲员，那我们能不能请你这一次来帮忙？当然呢，我们也知道说，哎呀，你这个师母的身体特别的不好，那你不能离开她很久，如果你不能来呢我们也很理解。那他这个牧师就跟他师母商量，那师母就说你去吧，他们都一直都那么关心我们，那么支持我们，说你去吧啊，我孩子也在我身边，朋友也在我身边，我没问题的，你可以去的。那这个牧师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他们是一天特别的聚会哈、啊。然后在这个聚会的这个休息的时候呢，他们在他们的一个教会，他们有一些特别的方式哈、啊。他们会很多人在这个两堂聚会中间休息的时候呢，就会请很多的人到前面来祷告。那他们教会里头很多同工就为那些人的各种需要啊，身体的健康、生活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祷告。反正是这些人同工在为那些人祷告，这个牧师就站在一边，啊，他就没有祷告。这时候他就看见那个排队的人群中就突然就走了两个人过来哈、啊，那有一个妈妈看起来，他说另外一个让他，觉得心神不宁的，大概能称作是人的，这样的一个就过来了。他看不出来他是男是女，也看不出来他的年龄，因为他的脸都是扭曲的，啊，他这个鼻子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洞。啊，然后这个嘴唇都是歪斜的，整个的脸就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分出来啊，这个有钢管在脸上。那这个妈妈就跟他说，他说我叫蜜雪，这是我儿子，他叫亚伦啊，他不信主，但是呢在五年前当我跟他爸爸闹离婚的时候啊，我们的争执非常的厉害，结果有一天我的儿子就拿了一把散弹枪朝自己脸上开枪，所以他现在这个样子是已经经过了很多次手术才变成这个样子的。说牧师啊，你能不能为我的儿子来祷告，他还不信耶稣。这个牧师当时就愣在那里啊，一个是看到那个情景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可是他自己说，自从我失去儿子以后，这是第一次上教会，我上一次祷告的时候就是在捧着我儿子那个被打爆的头，求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可是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情形，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应对。他就问那个亚伦说：“说你愿意我为你祷告吗？”那个孩子就扶着这个一根管子在他这个喉咙上啊，一根铁管，就扶着这个管子，就发出一个声音叫。然后这个牧师就按手在他的身上，那个牧师就说，孩子你知道吗，上一个圣诞节我的儿子举枪自杀，神没有存留他的性命，可是上帝存留了你的性命，上帝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旨意，你想知道吗？我当他这么说的时候，那个妈妈就哭了。那个妈妈说，哎呀牧师实在是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就是那个牧师啊。他们这个教会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牧师，他们家发生这个事情，他说我不知道你是个牧师，我真不应该让你为我的孩子来祷告。而这个牧师就说，他说你来对了，是上帝带你来的。他就开始为这个孩子祷告，说当他祷告之后，他就感觉到上帝的爱就从天上就浇灌在他自己身上啊，他就为他祷告，然后他也为那个妈妈祷告。那一刻他的心突然就化了。后来他就祷告完了，就送他们母子离开。当他们母子离开以后，这个牧师就望着天，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你太奇妙。他说他好像听见有声音就跟他说，说跟着我，我破碎你的地方也必实行医治，我必使你的生命更刚强，我必赐你力量给绝望的人带来希望。说那个事情过去了以后已经20多年的日子了，他说当每当他再有任何的痛苦压力黑暗的时刻，他就仿佛听见当年那个声音一样。他说对于他而言，那个声音比全世界的人都一起喊他的名字的声音还震撼。我那一刻他的心就改变了。弟兄姐妹，祷告不一定都会解决你眼前的问题。这个牧师祷告，上帝也并没有使他的儿子立刻就从死里复活，但上帝有上帝的时候，上帝有上帝的方式，反而是当他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上帝的爱就临到他，就改变他，就医治了他，让他可以继续成为别人的祝福跟帮助。弟兄姐妹，我们人大概也会有苦难，也许不是这样的惊天动地， 我们也会遇见一些的难处。当人遇到难处以后，大概也会有两种反应。一种的反应就是从此一蹶不振，躲在黑暗之中舔舐自己的伤口，自伤自怜，自怨自哀，里面有很多的苦毒、抱怨、怨恨神，也怨恨人。甚至当很多的时候，人甚至成为，因为人自己受了很多的伤害，所以他也去伤害别人。另外一种人是当他们自己受了伤害，反而成了别人的祝福，因为他可以理解别人的艰难痛苦，他会安慰那些跟他一样受伤的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理解我们一切痛苦的人，他并没有把他自己埋藏起来，反而用他的爱医治了每一个愿意被医治的人。所以啊，我想说，当人遇见艰难，有的时候不是祷告立刻就改变，但是我们学习进入上帝视角，就像约伯一样啊。我想各位都了解约伯，遇到很多很多的苦难，当他问上帝，他不停地在问上帝的时候，上帝好像并没有回答，一直到约伯记42章，神都没有回答他，上帝只是让他看见了上帝的大能，让他进入上帝视角。弟兄姐妹，你今天的难处，你今天的困苦，你今天觉得过不去的事情，今天你心中不能饶恕的人，你今天那些不能愈合的创伤，请你进入上帝视角，进到永恒的观念之中。当你跟上帝在一起的时候，很多的困难跟痛苦也许就不那么严重了，上帝医治的爱就会临到你。所以第二件事情好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啊，我们耶稣当他遇见忧伤的时候，他去祷告，进入天父的视角。啊，接着我要来讲第三点了哈，希望我可以有足够的时间。第三个叫收刀入鞘哈，来，我们来读49节。请拿笔安就与他亲嘴哈，亲嘴是当时人可以用的一种礼仪哈，今天我们华人不太会用。那亲嘴礼是一个非常友善的行动，可是犹大竟然是用这种最友善的行动来出卖耶稣，哇，这是一个多让人愤怒的事情啊！所以交朋友的时候要小心啊，有的时候别人大路人伤害你还有限。最伤害你最多的有可能是朋友，因为你在意他，因为你跟他啊，每一次交朋友其实是一个勇气。交朋友你要付出爱心，付出精力，付出时间，而且你越敞开自己，你越愿意分享自己，你越有受伤的可能。朋友的伤害可能比一般人的伤害更大，但如果你关闭内心，如果你不向任何人敞开，如果你把自己封闭起来，看似你不会浪费感情，看似你不会被别人伤害，但也许那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伤害，就是我再也没有勇气去相信别人了。弟兄姐妹，我盼望你的生命是一个健康的哈，并不是不知道人情险恶，但是我们还可以保持热泪盈眶的赤子之心，我觉得那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那耶稣怎么跟他说呢？来，我们请各位来读，来50节。耶稣说他叫朋友，朋友。我当我自己在准备讲章的时候，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震惊，有好几句话让我很震动。耶稣竟然在犹大出卖的他的时候，他还管他叫朋友，耶稣还给他一个机会，希望可以唤起他内心的一份爱，耶稣还称他为朋友。如果是我，我早就骂他了。来，看看别的门徒是不是像我一样哈，来，请。 你看另外一个门徒就比我还猛啊，我只是想骂他，另外一个门徒就拔刀就砍他，那已经把刀拿出来了，甚至这个人刀法还不错，一刀就削掉人一个耳朵。那耶稣却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很有意思哈，收刀入鞘吧。人每个人大概我想这是正常的反应，你对我不仁，休怪我对你不义，你已经对我你要出卖我，要抓我，我把你砍了，我伤害你也是理所当然的，你错在先，其实我就是讨回公道而已嘛。当我们身处强势的时候，当我有能力的时候，当我像彼得一样勇敢的时候，我还可以这样做。当我身处弱势的时候，当我无力报复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怎么样的呢？当我做不到，可能我内心就会充满着愤怒，或者充满着无助感。然而这个时候的耶稣啊，耶稣当然时时刻刻都有能足够的能力可以伸张正义，可以施行审判，但在这里头耶稣说了四个字，叫收刀入鞘。我就觉得我很被这四个字感动，收刀入鞘。我就读经了以后，我就问我自己，我是不是有一些时刻可以收刀入鞘？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时候需要收刀入鞘？我跟你说哈，我是手中无刀，心中有刀，小李飞刀，力不虚发。你发不发？你射没射过飞刀？我的飞刀比小李飞刀还厉害，我心里的刀100%的人就定住了，通常我还不会把它放下来，有的时候我还转一转，只不过定的人可能是我的配偶，可能是我的孩子，可能是我的父母，可能是我的同工，可能是我的弟兄姐妹。我们把一些不喜欢的人，他做了一些对我不好的事，我就把他定起来。你心中有刀吗？你是把飞刀射出去，还是收刀入鞘？他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当我拿起这心中的刀的时候，其实我就被愤怒所捆绑，被愤怒所充满，被苦毒所辖制。我所做的其实跟那些伤害人的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我手里头的刀没那么快而已，可我心里的刀一样锋利。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如果我不饶恕人，如果我把人定起来，明天法官不会把我判坐牢啊，不会让我这个受刑，因为这是反正是发生在我内心的。但当我内心生活在这样的苦毒之中，我的内心跟坐牢也没什么区别。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如果我圣徒不是没有卑贱的情操，只是不被卑贱的情操征服。我们都会有，但我们可以不被他捆绑跟束缚。当我被伤害的时候，我常常在审判他人，事实上却不能改变别人，我只是心里对他不满，但事实上我改变不了啊。我们的委屈需要交给上帝，只有上帝才是审判者。我们常常跟这样的话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会生气，我们会觉得，上帝啊，为什么你审判他那么慢呢？他都欺负我3天了，我都跟你祷告5回了，你怎么还不收拾他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过？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上帝速度很慢，上帝好像不给力？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这个人早就该被收拾了，可是他一辈子好像都挺顺利，还比我还顺利，他从来不倒霉，上帝为什么呢？你会不会想，你会不会问？我觉得啊，神很有意思。第一个啊，那些做坏事的人良心会审判他。一个人呐，真的是伤害你的人，他的良心的力量非常的了不起，他会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就跟你说话，他也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跟你说话，甚至他在有一些人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突然跟他说话。所以一个作恶的人，第一 良心会审判他。你说这个人好像天良丧尽，他做了坏事他还振振有词，他从来 也不觉得自己错，他从来也不跟别人道歉， 他好像没有良心一样。而且没有良心的人 更容易上帝审判他。你别担心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上帝的时候也没多久，多不了几十年，上帝的审判就会临到。所以当我们不用去报复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些事情交在上帝的手中，其实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作为，神会在合适的时候审判。可是后来我一想，哎呀，我想，哎，我可千万不要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中。第二，我想，上帝，求你就不要审判他了吧，因为我受不起，因为他也受不起。弟兄姐妹，有一些人，你巴不得神现在就审判他的人，你想想，他受不起啊。如果人一犯罪，上帝的审判就临到，全世界早就没有人了。即使是神给我们忍耐等候的时间，也没有人受得起上帝的审判，因为那是永恒不灭的火。弟兄姐妹，你真的恨一个人，恨到说他需要下地狱吗？他真的需要被上帝审判到那个地步吗？我想跟你说，收刀入鞘，收刀入鞘。耶稣最后又说，他说，我想我不能求 你想我不能求父啊，为我差派十二营多的天使，若是这样经上的话怎么样应验呢？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啊，耶稣当然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任何的时刻都可以审判，都可以发出他公义的，他可以一吹口气所有人就都吹走了，他可以叫天使来，可以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上帝可以随时都可以解决。可是收刀入鞘才是让我们真正自由的方式。当你真的把那些怒气都发出去，其实不见得是对我们更好的事。收刀入鞘可以让我们更自由，可以让我们更幸福，可以让我们走出伤害的循环。所以哈，最后呀，一点点的总结哈，当耶稣忧伤的时候，从这段经文让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方式。耶稣第一，依靠他的朋友跟他的门徒，让他们门徒跟他一起来警醒祷告。啊，第二个部分，他在自己祷告的时候寻求天父的旨意，进入上帝的视角。第三个的时候，收刀入鞘。弟兄姐妹，我希望这三点可以，也许在你的生活中，当你遇见难处的时候，当你有压力的时候，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当你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也许这三点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你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你可以跟你的传道人、小组长、长老，你可以跟他们分享，请他们来帮助你。你可以学习进入上帝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还有对人的时候，请你收刀入鞘。这个礼拜，请你对太太收刀入鞘，请你对孩子收刀入鞘，请你对员工收刀入鞘，请你对同工收刀入鞘。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看见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看见他为了爱我们，他在十字架上受到了苦难，他在科西马尼园完全的舍己。主，他愿意进入啊天父的视角，他愿意以上帝的心意为心意。主啊，今天让我们也都可以学习神，以神的心为心，照着耶稣的样式，让我们可以成为自由、快乐、有盼望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